今天我讲到的大纲在第二十二面。
今天我讲到的大纲在第二十二页。
因为要看的经文很多，所以让大家看着这个大纲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用的经文在哪里。
因为引用的经文很多，如果你看着这个大纲，你就知道我引用的经文是哪处。
我们呢继续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
你继续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
昨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力挽狂澜之际。
昨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力挽狂澜之际。
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力挽狂澜之人。
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力挽狂澜之人。
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
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九章。
三十七节开始。
从三十七节开始。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开始。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开始。
圣经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圣经话，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给他们权柄，
能赶逐污鬼，
能赶逐污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就记载这十二个人的名字。
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就记载这十二个人的名字。
耶稣出来传道，
耶稣出来传道，
走遍各城各乡，
走遍各城各乡，
看见人呢流离困苦。
看见人流离困苦，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好像羊没牧人一样。
他心中就有一个计划，
他心中就有一个计划。
他来就是要拯救世人，
他来就是要拯救世人。
这就是他降世为人的唯一的原因，
这就是他降世为人唯一的原因。
他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计划，
他要成全这个计划，
他要成全这个计划。
但是他要成全这个计划的时候，
但是当他要成全这个计划的时候，
很奇妙的，
好奇妙的，
他要找一班人来帮忙他，
他要找一班人来帮忙他。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电脑时期的里面，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电脑时代里面。
自从这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
自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
人类的这个社会的情形就不一样，
人类社会的情形就不一样。
机器开始代替了人，
机器开始代替了人。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预言，
他那个时候已经预言，
有一天呢机器发达到一个地步，
有一天机器发达到一个地步，
可以代替人来做事情，
可以代替人来做事情。
他们在那边呢有一些科学的幻想，
他们在那里有一些科学的幻想。
人们幻想有一天呢人可以坐在机器的面前，
人人幻想有一天人可以坐在机器面前，
只要用手指头在那边的按钮字，
只需要用手指在那边按钮，
那么机器就替人来做各样的事情，
机器就来替人做各样的事。
那么这种的时代来了没有？
这种的时代来了，
来到了没有？工业革命以来就后来就来了一个这个电子革命，
工业革命以来后来就来了一个电子革命。
自从这个Franklin 发现这个可以用这个电线，
自从富兰克林发觉可以用电线，
这个整个世界就改观过来了，
整个世界都改观。
现在我们坐在一个电脑的面前，
你看我们坐在一个电脑的面前，
全世界都在我们的十个手指头的控制之下，
好像全世界都在我们十个手指控制之下。
我们一打进去，
我们一打进去，
本来要好几年才算出来的公式，它可以几秒钟几分钟可以全都算出来了，
本来要好几年才算出来的公式，它可以在几秒钟几分钟。
所以在这个科学高度文明的一个社会的里面，
所以在这个科技高度文明的社会里面，
现在还需要人来做什么呢？
现在还需要人来做什么呢？
如果神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什么，
如果神要在这个时代来做什么，
我想他应该往这个电脑那边去发展，
我想他应该往电脑这方面去发展，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神还是好像还是非常的落后，
但是神好像还是很落后，
他仍然在寻找人去做他的工作，
他仍然在寻找人去做他的工作。
我就很不明白，
我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神在寻找人来为他工作？
为什么神在找人去做他的工作呢？
其实他有更有效 的工具在他的手中，
其实他有更有效的工具在他的手中，
他的工具还比电脑更厉害，
他的工具比电脑更厉害。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知道是不是什么？
我年少的时候，
当我年少的时候，
我不愿意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我不愿意说我年轻，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所以我年少的时候，
所以我年少的时候，
我也 很喜欢去梦想。
我也很喜欢去梦想，
到现在我还是喜欢梦想的人。
我现在还是喜欢梦想的人。
所以教会里面的人说，那做梦的来了。
所以教会里面的人，那都是做梦的人来了。
那我梦想一件事情，
我梦想一件事情，
我想如果神要全世界的人悔改得救，
我想神如果要全世界的人悔改，
要向全世界的人呢宣告这个福音，
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告这个，
怎么样才能够让所有的人一听见福音立刻会相信呢？
怎样才使所有的人一听到福音就相信呢？
如果派你派我去，
如果派你派我，
我们绝口笨舌的人，
我哋绝口笨舌嘅，
一个观念的讲来讲去，人家都听不清楚。
一个观念讲嚟讲去，人哋都听唔清楚。
怎么可以让他们一听福音就相信呢？
点可以让佢哋一听福音就相信呢？
其实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具。
其实神有一个更好嘅工具。
不需要你，不需要我去。
唔需要你，唔需要我。
神可以差派天使去，对不对？
神可以差派天使去啊。
如果有一天呢，半夜的时候。
如果有一日半夜的时候，
你忽然之间从这个睡梦中醒过来，
你忽然之间从睡梦中醒过来，
你的房间里面呢，四面有大光照着你，
你的房间四面有大光照耀，
然后有一个天使在你的面前显现，
然后有个天使在你面前
对你说，你这个死人啊，
对你说你这个死人，
如果你今天不悔改，
如果你今天不悔改，
那你明天就要下地狱，
你明天就要落地狱，
那他一定相信主了，对不对？
他一定就会相信。
神为什么没有差派天使去传他的福音？
点解神冇差派天使去传佢嘅福音？
为什么？
点解？
神在寻找人。
点解神喺度寻找人？
我很不明白。
我好唔明白。
但是我去看圣经的时候，
但系当我去睇圣经嘅时候，
我发现这是自古以来神用的一个办法。
但系我发觉呢个系自古以来神用嘅一个办法。
当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
苦苦的哀求神的时候，
苦苦的向神哀求，
他们被这个法老王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们被法老王压得透不过气，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
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
他随时可以把这个法老一掌把他打死，
他随时可以将这个法老一掌将他打死。
如果今天有谁懂得这个 martial art 这个的话，神的 martial art 更厉害。
如果你懂得一些武功，神这个武功更加厉害。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但神没有这样做。
神要找那个摩西。
神要找摩西。
找到了他。
找到了他。
哇，这个人很厉害。
这个人很厉害。
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
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
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圣经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智慧。
圣经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智慧。
只是有一件事情亏欠的。
只是有一件事情是亏欠了，
就是他血气方刚，
就是他血气方刚，
他以为他的拳头很厉害，
他以为他拳头很厉害，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用拳头 来处理，
所以他什么事他都用拳头来处理，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他希伯来人，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
一拳把他打扁，
他一拳就将他打倒，
后来他看见一个希伯来人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人，
后来又看见一个希伯来人欺负另
外一个，他又要起来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要起来和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人说，你昨天杀死的人岂没有人知道吗？
这个人说，你昨天杀死一个人岂没人知道吗？
摩西就要逃跑，
摩西就必须要，
因为他杀人的事情被人家知道了，
因为他杀人的事已经被人知道，
他就逃到这个旷野去，
他就逃到旷野去，
那么神的计划什么时候成全呢？
神的计划几时才能够成全呢？
奇怪的，神在等他。
奇怪，神在等他。
一等等四十年了。
一等就等了四十年。
神的计划宁可搁在那边。
神的计划宁可停在那里。
以色列人每天在那边哀哭苦求。
以色列人每天在那里哀哭苦求。
神还在等。
神还在
等四十年。
等了足足四十年。
为什么要等这四十年？
为什么要等这四十年？
就是要摩西改变成为他手中合用的人。
就是要摩西改变成为他手中合用的人。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
摩西刚刚到旷野的时候，
摩西刚刚到旷野的时候，
为他的岳父叶提罗去看羊，
为他的岳父叶提罗去看羊，
以他那副的脾气
以他这个人的脾气，
不是看羊的那种的材料，
不是看羊的材料，
因为羊最懂得迷路
因为羊呢就最会迷失路，
那么迷了路呢把他气坏了，
迷咗路咧，就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不要乱跑。
我已经话，
为什么你还是乱跑？
唔好乱走，点解？
一拳把他打扁，
一拳佢将我打扁。
我不晓得摩西在旷野打死了多少只羊。
我唔知道摩西喺旷野打死咗几多只羊。
他才学会不能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然后佢先至学会唔能够用自己嘅办法去解决问题。
40年以后，
40年之后，
摩西改变了。
摩西改变咗。
在旷野把他磨得扁扁的。
喺旷野将佢磨得扁扁嘅。
然后神能够用他。
然后神先至可以用他。
圣经为他后来做见证。
圣经后来为他作见证。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
胜过世上所有的人。
当摩西克服神所用的时候。
当摩西克服神所用的
时候。忽然之间神的计划就出来了。
忽然之间神的计划就出来
了。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
以色列人就出埃及。
红海就在他面前分开了。
红海就在他面前分开。
以色列人就进迦南了。
然后以色列人就入迦南。
神等待多久的那个计划。
神等了几耐这个计划。
就成全了。
就成全了。
你有没有看见这就是神做事的办法。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就是神做事的办法。
今天在这个20世纪90年代。
今天在这个20世纪90年代。
我们好像没有看见神的伟大的作为。
我们好像没有看见神伟大的作为。
我们在那边祷告求神显出他的伟大。
我们在那里祷告祈求神显出他的伟大。
我们苦苦的哀求。
我们苦苦的哀求。
当年摩西的神在哪里？
当年摩西的神在哪里？
当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当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让我告诉你。
让我告诉你。
摩西的神没有改变。
摩西的神并没
有改变。以利亚 的神也没有改变。
以利亚的神也没有
改变。只是今天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摩西，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以利亚。
今天还没找到一个摩西，还没找到一个以利亚。
所以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你们明白吗？
神有一个计划。
神有一个计划。
但是他要找人。
但是他要找人。
因为他喜欢用人来成全他的工作。
因为他喜欢用人来成全他的工作。
但是你不要以为神没有了你不行。
但是你又不要以为神没有了你就可以。
哦，你以为你好厉害。
你说你好厉害。
神没有了我就不能做工。
神没有了我就不可以做工。
不是的。
不是。
我们如果以为可以帮神什么的忙。
如果我们以为可以帮神什么的忙。
昨天晚上说我说我们是越帮越忙的一帮人。
昨晚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越帮越忙的。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3岁的孩子。
如果你家有一个3岁的
孩子。非常乖非常体贴。
好乖的，好体贴。
很愿意帮你的忙。
好愿意帮你的忙。
有一天你请了教会50-60人来家里面吃饭。
有人你请了教会50-60人来家里吃饭。
你忙死了。
你忙得
忙了3天。
忙了3天。
又洗又切的。
又洗又切。
哇，已经是4点半了。
已经4点半。
人已经快要来了。
人快要到了。
你刚刚 才准备下锅子。
然后你才落锅炒。
你满头大汗。
满头大汗。
然后你的3岁小孩进来这个厨房。
然后你的3岁小孩进到厨房。
妈妈我可以帮什么忙？
妈妈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啊？
你怎么样回答呢？
你怎么回答呢？
你说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快快给我到这个客厅沙发上坐上。
快点我去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吧。
这样就帮我最大的忙。
这个就是帮我最大的忙。
如果他也爬上来下锅子。
如果他又爬上来又落锅。
等下人客吃的是手指头。
人客吃的可能是手指。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能够帮神什么忙？
我们能够帮神什么忙呢？
你我算得什么？
你我算得什么呢？
但是神竟然的愿意用我们，
但是神竟然愿意用我们，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
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
我们的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
我们的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
以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那边说，
帖撒罗尼迦第五章这样说，
他是那位召我们进他的国享他荣耀的那位神。
他是那位召我们进他的国度分享他荣耀的神。
呼召我们，
他呼召我们
进入他的国，
进入他的国度，
享受他的荣耀，
享受他的荣耀。
原来他愿意把他的这个做工的荣耀与我们分享。
原来他愿意将他做工的荣耀同我们分享。
所以他有一个力挽狂澜之计。
他有一个力挽狂澜之计。
但是他需要一班力挽狂澜的人。
但是他需要一班力挽狂澜的人。
就让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寻找这样的人。
就我们看看神怎样找这样的人。
在这第10章，圣经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
在马太福音第10章，圣经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
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第3章。
但是让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
13章。13、14节。
13、14节。
这里给我们详细一点来讲。
呢度详细一啲话俾我哋听。
第三章十三节。
第三章十三节。
耶稣上了山。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随自己的意思来叫人来。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原来拣选的是神，不是我们。
原来拣选的是神，不是我们。
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叫人来。
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叫人来。
他有绝对的主权。
他有绝对的主权。
怎么样的来用我们？
怎样来用我们？
因为他是陶匠，我们只是泥土。
因为他是陶匠，我们只不过是泥土。
泥土在陶匠的手中。
泥土在陶匠的手中。
他喜欢怎么样做那把的泥土就变成什么的样子。
他喜欢怎样塑造那一把的泥土就会变成什么的样子。
我们做泥土的，我们绝对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做泥土的绝对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想想看，
你想想想，
当年你呱呱做坠地的时候，
当年你呱呱落地的时候，
是你选生在你那个姓陈的家还是姓李的家？
是不是你选择要生在姓陈的家还是姓李的家？
是你选择是生在穷人家的还是富人家？
是你选择生在穷人的家还是富人的家？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都是神的安排。
都是神的安排。
他是主宰。
他是主宰。
我们是受造植物。
我们是受造之物。
而且我们不单是这样的属于他。
而且我们不单是这样，
我们还是双重的属于他。
我们还是双重的属于
他。他不单把我们的创造，
他不单只将我们创造，
他还把我们买赎。
他还将我们买赎。
有一个小孩子，
有一个小孙子，
他亲手制造了一条小帆船。
他亲手做了一条小帆船，
还加上了一个摩托，
还加上一个引擎。
那么然后呢，他就抱着他心爱的船，
然后他就抱住他心爱的这只船，
到河边去放这个船。
到河边去放这只船。
哇！当他发动这个摩托的时候，
当他发动这个摩托的时候，
小船就在这个河上面来跑。
然后小船就在河上面行。
其他的小朋友啊，大家都在那边鼓掌，说他的船最棒最厉害。
其他的小朋友在岸边，大家都鼓掌，说他的船最犀利。
哦，这个小明非常的高兴，一直叫，一直就跳。
小明仔就好高兴，又叫又跳，
一直的往前跑，一直的往前跑。
然后船就一直向前跑。
到了水深的地方。
到了水深的
地方。那个河流很急的地方。
河流河水好急的地方。
小船就被那个浪一直的冲过去了。
这个小船就被浪一直冲过去。
小明一直的跑，一直的跑，追不上。
这个小朋友一直走啊走啊。
眼巴巴的看着他的船这样的失掉了。
然后眼巴巴睇住嗰只船就唔见咗。
哎呀，他心疼得很。
佢非常嘅心。
三天没睡觉。
三天都瞓唔着。
有一天。
有一日。
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佢喺路上走路。
在旧货摊的面前经过。
喺一个旧货摊嘅面前经过。
看见他的船在里面。
他听佢嘅船喺。
那个是我的船啊。
佢嗰只船。
所以他赶快进去说：“老板，老板。”
佢就赶快入去话：“老板。”
这个是我的船。
呢个系我嘅船。
老板说。
老板话。
你讲话小心一点。
你讲说话小心啊。
这个船现在是我的。
佢呢个船而家系我嘅。
你要也可以，
你要都可以
拿钱来，
拎钱嚟咯。
哎呀，那个本来是我的，我亲手造的。
佢呢只船本来系我亲手做噶嘛。
但是现在是我的。
系得，而家系我噶。
你要吗？你可以拿钱来买。
如果你要，你可以拎钱嚟买啦。
小明就赶快跑回家。
咁小明就赶快返屋企，
把他的铺盘整个打碎，
将佢嗰个钱啊打碎，
每一分钱都算清楚，
每一分钱都算，
拿到老板那边去，
拎到老板嗰度啊。
给你，我要我的小船。
我将啲钱俾你，我要翻我只船。
他从店里面出来的时候，
当佢由铺头走，
抱着他的小船，
抱住佢只船。
他说：“船啊，船啊。”
佢话：“船啊，
你是双重的属于我。”
你系双重嘅，
因为我造了你，
因为我做你，
我现在又买了你。
而家我又买翻
你，你要永远属于我。
你要永远都属于我。
弟兄姐妹，你听明白了没有？
弟兄姊妹，你听明白冇？
我们没有主权。
我哋冇主权。
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因为佢创造咗我。
他又用。宝血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他又用宝血的重价将，
所以
买翻嚟。
耶稣有主权来支配我们的人生，
所以耶稣有主权来支配我哋嘅人生。
问题是你甘心还是不甘心？
问题系你甘心抑或系唔甘心？
你不甘心就有得受，
如果你唔甘心就有得受，
就是这么简单，
就系咁简单。
他有绝对的主权，
佢有绝对嘅主权，
你甘心跟随他，
你甘心跟随，
把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
将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
愿他的旨意成全，
愿他的旨意，
你就是最一个最蒙福的一个人，
你就是一个最蒙福，
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旨意，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让他来做主，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让他来做主，
你就做一个逃兵，
你就做一个逃兵，
你一生终日不得安宁，
你一生终日不得安宁，
因为神的灵要追上你，
因为神的灵要追上你，
要一每天的追赶，因为你本来就属于他，
因为你本来就属于他。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
我们人生只有这么一次，
我们人生只有这么多，
再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再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请问你要准备怎么样的来打发你的人生？
请问你要准备怎样来打发你的人生？
我很年轻就蒙主的呼召，
我很年轻就蒙主的呼召，
献身给主，
献身给主，
但是有一段挣扎的时候我并不甘愿，
但是有一段挣扎的时候我并不甘愿。
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做一个科学家，
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做一个科学家，
我想如果别人能够做的话，我也不笨，我也可以做。
我说如果别人可以做，我也可以做，我不笨。
我本来对化学很有兴趣，
我本来对化学很有兴趣，
上第一课化学课的时候，
当我上第一堂化学堂的时候，
那个时候寒战回来，学校非常的穷，
那时寒战回来，学校很穷，
那么老师就拿了这个试管，这个 test tubes 到课堂来。
咁老师就拎住啲试管嚟到课室。
一个同学分一个。
一个同学分一个。
然后脸色凝重的宣告。
然后脸色好凝重。
每一个同学只有这么一个试管。
每一个同学只可以有一个试管。
如果谁打破了就完了。
如果边个打烂咗就冇噶啦。
所以要小心保管。
所以要小心保管。
好，我说，我想我不会这么笨。
我说我不会这么蠢的，
所以第一个试验的时候，
所以做第一个试验的时候，
放了那些绿绿的东西进去，
倒了一些绿色的东西，
放在那个 Bunsen burner 上面摇啊摇啊的，好高兴，
然后放在火上面摇
啊，看见它开始冒白烟了，
看见它开始冒白烟，
哇，我的眼睛都睁大了，
眼睛都睁大，
摇啊摇啊摇的，兴奋起来，
非常兴奋，
一敲敲到那个 Bunsen burner 上面，
怎知一敲敲到那个火，
砰，我的试管完了，
我试管就
从此以后，我站在别人的肩膀后面看别人做实验。
从此以后，我只系可以企喺别人嘅膊头嗰度旁边睇别人做实验。
That did it， 我不能做科学家了。
吓，我话我唔可以做科学家。
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试管。
我话俾你听，你嘅人生就系一个咁样嘅试管。
你怎么样去用你的一生？
你点样去用你嘅一生？
只有一次的机会。
只有一次嘅机会。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神在你身上有旨意，
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旨意，
你甘心情愿，
如果你甘心，
就是一条蒙福的路，
就是一条蒙福的路，
你不甘心跟随，
如果你不甘心跟随，
你一辈子心里面不得安宁，
你一辈子心里面都会不得安宁。
耶稣随自己的意识来来叫人来，
这里说耶稣随自己的意识叫人来，
然后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
然后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常与主同在，
常与主同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要他受训，
就是要他们受训，
因为招来的人，
因为招来的人
本来不是合用的人，
本来不是合用的人，
耶稣要他们与他同在，
耶稣要他们与他同在，
跟他一同过生活，
跟他一起过生活，
从早到晚在他的眼前来生活，
从早到晚在他眼前
听他的教训，
听他的教训，
看他的作为，
看他的作为，
学习他的为人，
学习他的为人，
为了要塑造他们，
为了要塑造，
要把他们改变，
要将他们改变，
然后才差他们出去传道，
然后才差派他们出去传道，
因为按照我们原来的情况，
按照我们原来的境况，
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成全天国的事，
因为血肉之体不可以成全天国的事，
我们就是这个180的 IQ，
就算我们有180的 IQ，
也不能成全神的工作，
也都不能够成全神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要改变这班人，
所以主耶稣要改变这班人，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班人本来是怎么样的一班人，
本来他们这班人是怎样的一班人呢？
如果今天呢，你的公司要派人到 Saudi Arabia 去，
如 如果今天你的公司要派人到沙地阿拉伯，
到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到那边有一个很大件的工作，
你想公司要选什么的人？
你说公司要找什么的人？
当然是选最好的人，
当然是选最好的人，
一定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一班人，
一定是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一班人。
但是耶稣选来的这一班人是怎么样的一班人呢？
但是耶稣选来的这一班人是怎样的一班人？
老实讲，是一班乌合之众。
老实讲，是一班乌合之众，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班人，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班人。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班人是怎么样的人，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班人是怎样的。
但是让我们看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
你不要过分的批评，
让我们不要过分批评，
因为等下你会发现，
因为等一阵你会，
当你的手指头指着别人来批评的时候，
当我们的手指头指着别人来批评的时候，
原来还有三只手指头指自己，
原来还有三只手指指着自己。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班人怎么样，
让我们看一看这班人。
第一，我们看见，
第一我们看见
这一班人啊，是头脑空白。
这一班人第一我们看见他是头脑空白。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多看圣经，慢慢我就让你们自己看了哈。
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多看一些圣经，慢慢我就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十三章
这个五十一节那一段，
五十一节那一段，
耶稣在那边呢跟他们讲天国的比喻。
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讲天国的比喻，
讲完了，
讲完了
七个比喻，
讲了七个比喻，
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明白了。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明白了，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么简单的嘛，
更简单，
讲故事而已嘛，
讲故事嘛，
小孩子都会明白嘛，
小孩子都会明白，
没问题了，明白了，
没问题了，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吗？
真的明白。
糟糕的是，
糟糕，
连他们自己不明白什么他们都不明白，
连他们自己到底不明白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don't know，
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不明白。
我们中国人说知之是知之，不知是不知，是知也，对不对？
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如果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那就有救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不懂得什么，那就有救。
但是明明不知道还说知道，
但是明明不知道又说知道，
那你就停在那边，
那你就停顿在那里。
他们说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他们说明白了，明白了。
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查经班也是这样的，
你知道今天很多查经班，
打开圣经大家一人读一节，
打开圣经一人读一节，
然后带领的人就说，
然后带领的人就说，
你们有什么亮光分享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亮光分享？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大家都知道，
你讲一句
我知道很多，
知道很多，
但是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是哪些东西不知道。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在东部一个很大的一个查经班里面带领去参加，
有一次参加一个东部很大的查经班，
我不方便告诉你是哪一个查经班，
我不方便告诉你是哪一个查经班，
等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讲，
等一阵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可以讲。
那我刚刚来到美国，
我刚刚来到美国，
觉得那些在我前面来的来留学的人很棒，
我觉得那些前面在我前面来留学的人，
哇，他们都在那边读硕士读博士，
他们都在那里读硕士博士，
都是这个过三关斩五将 的人才，对不对？
过三关过关斩五将的人才，
所以我一个人躲在旁边来看他们查经，
所以我一个人躲在旁边来看一个，
他们在那边查什么呢？
他们在那里查什么？
查犹大书，
查犹大书，
一人读一节，
一人读一节，
读完了以后，
读完了，
带领的就说你们有什么亮光分享没有？
带领的人就话你有咩亮光分享冇？
好久都没人讲话，
好耐冇人讲说。
然后有一个就开勇气大一点就起来讲，
有一个勇气大啲就起身讲。
他说：哎呀，我看了这段经文，心中很大的感动。
我睇咗呢段经文，心中好大嘅感动。
这个犹大卖了主，还可以写这么好的经文。
佢呢个犹大卖咗主，仲可以写咁好嘅经文。
然后其他的人就说：哇，我从来没有想过。
其他人又我从来都冇谂过喎。
原来此犹大不同彼犹大。
原来此犹大不同彼犹大。
他们搞错了。
佢哋弄搞错咗。
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佢哋唔知道乜嘢，但系佢哋自己都唔知。
所以门徒们说：哎，主耶稣问你们明白吗？
所以主耶稣问你哋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没问题。
明白啦，明白啦，冇问题。
好，十五章马太福音。
然后睇马太福音十五章。
十五十六节。
十五十六节，
又过了一段时候，
又过了一段时候，
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
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
第十节，
第十节，
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十一节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请问 你读了这一段这一句耶稣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请问你读咗呢一句耶稣嘅话，你明唔明白？
现在你不敢随便讲明白咯，吓？
系，而家你唔敢随便话明白啊？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可以污秽人。
入口嘅唔能够污秽人，
到底是什么缘故？什么事情？
到底系咩事？咩缘故呢？
门徒啊，老实讲，听了莫名其妙。
门徒听咗莫名其妙。
这个八丈金刚啊，摸不着他的头脑。
好似八丈金刚摸不着头脑。
十二节。
十二节。
哇，门徒好厉害。
门徒好厉害。
门徒当时啊，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法利赛人听见呢句说话，佢哋唔服，你知唔知啊？
哇，厉害啊！
好厉害啊！呢啲门徒。
这个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明明自己听不懂，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法利赛人不服，
然后他就说法利赛人听到不服，
就把那个注意力就一推就推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上，
将这个注意力一推到去法利赛人的身上。
还好有一个彼得，
还好有一个彼得，
彼得对耶稣说，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请你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
现在彼得会问了。
现在彼得会问了。
请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
请你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
十六节。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你们到如今仲不明白吗？
以前我每一次问的时候，你们都不是说都明白了吗？
以前我每问的，你不是说。
现在忽然之间又不明白了。
为什么忽然之间又不明白？
你们跟从我已经快两年了。
你们跟从我快两年了。
嗨，这个怎么又不明白了？
为什么又不明白呢？
然后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然后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31到34节。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全在人子我的身上。”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
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杀害他，
鞭打他，杀害他，
第三天要复活，
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些话耶稣从来没有讲过，
这些话耶稣从来没讲过。
这些事圣经说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圣经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连一样都不懂，
连一样都不懂，
可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可怜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一知半解，还以为自己知道。
他们一知半解，还以为自己知道。
其实对属灵的事情，实在是一窍不通。
其实对属灵的事，实在是一窍不通。
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
世界上的知识，很快就学会了。
世界上的知识很快就学会了。
但是属灵的事情就是不通。
但是属灵的事就是不通。
但是不通还要装着通。
但是不通又要装着通。
听到的时候还要记 一直在点头，
听到的时候还一直在点头，
然后查经的时候还要搬出权威来，
然后查经的时候又要搬出权威来。
这也是这一班门徒的情形，
这是当时那班门徒的情形。
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我们再看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九章
33节。他们来到加伯农，
他们来到加伯农，
耶稣在屋子里面就问门徒说，
耶稣在屋里面就问门徒，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他们在路上不是讲论，
他们在路上不是讲论，
他们在路上不是讨论，
他们在路上不是讨论，
他们在路上是在议论，
他们在路上是议论，
意思是在争论，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争论，
他们在吵架，
他们在吵架，
只是差一点没有打出来，打起来，
差点没有打起来，
所以耶稣必须要干预了。
所以耶稣必须要干预。
平常耶稣也很少管他们的事情。
平常耶稣很少。
现在他必须要干预了。
现在他必须要。
不然的话会弄出人命啊。
如果不是，或者会弄出人命。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教会有时有这样的情形。
我也知道好几个教会啊，这个大打出手啊，要请警察来维持秩序的。
我也知道有教会居然大打出手，要请警察来维持。
所以耶稣就问他：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
所以耶稣就问他话：你哋喺路
上。三十四节门徒就不作声。
34节门徒不作声。
不作声不是卖关子。
不作声不是卖关子。
这个广东话卖关子不对的。不作声不是他们呢，很有礼貌。
不作声不是他们很有礼貌。
他们不作声，
佢哋不作声。
是因为他们议论的事情绝对不能让耶稣知道。
系因为佢哋议论嘅事绝对唔可以让耶稣。
因为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因为佢哋喺度议论乜嘢呢？
圣经说他们在议论。
圣经话佢哋喺度议论。
万一耶稣死了。
万一耶稣死咗。
谁做他们的老大？
边个做佢哋嘅老大哥？
耶稣在前面跟他们说 他要受难，要 交在人的手中，他要被杀害。
耶稣在前面跟他们讲到话自己要受害，被交在人的 手里面被杀害。
三十二节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
三十二节话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
但是他们自己却在那边议论纷纷。
但是他们自己在那里议论纷纷。
他们要知道耶稣一旦死去。
他们要知道耶稣一旦死了。
谁做这个掌门的？
边个去做呢个管门嘅？
掌门嘅。
掌门嘅。
啊，这个很厉害啊！人都还没有死啊，他们就先准备要做继承人了。
啊，人仲未死，佢哋又要准备啊，边个去做继承人？
完全像这个共产党一样，对不对？
啊、完全好似共产党咁样。
毛泽东都还没有，两脚都还没有伸。
啊，好似话毛泽东两脚仲未。
哇！大家都要抢了。
大家都喺度要抢。
他们就是这样。
佢哋就系咁样。
他们一知半解，
他们一知半解，
头脑空白，
头脑空白，
但是却一点的谦卑都没有，
但是一点谦卑都没有，
他们高傲好辩，
他们高傲好辩，
他们要争取这个高位，
他们要争取高位，
议论纷纷，
议论纷纷，
不但议论纷纷，
不单止议论，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他们后来又再来争了一次，
后来他们又再来争了一次，
那一次呢？情形不同了，
那一次情形就不同了，
有两个门徒，
有两个门徒，
他们出了绝招，
他们出了绝招，
什么绝招呢？
什么绝招呢？
把这个妈妈带出来，
将这个母亲带出来，
把这个西太太带出来，西比太的太太，西太太带出来，
西比太的太太带出来，
那么他们两个就躲在妈妈的后头，
要妈妈去问，
这个妈妈我爱儿子啊。你知道做父母的都爱儿子。
你知道做父母的都爱儿子。
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 Superman。
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最叻的。
啊，所以他就理直气壮的来问耶稣。
所以就理直气壮咁嚟问耶稣。
当你这个登王位的时候，做国王的时候。
当你登上王位做国王的时候。
啊，但愿我这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但愿我这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左丞右相啊，两个都要，
就是左丞右相，两个都要。
门徒们听了很不服气，
其他的门徒听到就好不服气，
为什么 你两个就可以得到左右两个位置？
为什么你两个就可以得左右这两个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得到？
耶稣听了这个话，
耶稣听到这个说话，
就问他说，
就问他们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
我所喝的杯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他们说、哦、可以。
其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杯，
其实他们都不明白什么叫做杯，
但是这个眼前亏不能吃的，
但是 不可以吃眼前亏，
先答应了再说，
先答应了再说，
我所喝的杯你可以喝吗？
我所喝
可以可以
可以，
我所受的苦你们可以受吗？
我所受的苦你们可以受吗？
哦，这个就不敢说了。
啊，这点就不敢说了。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在那边你争我夺的。
所以你看见这些门徒在那里你争我夺。
是一般心高气傲的人。
是一般心高气傲的人。
但是还有更大的难处。
但是还有更大的难处。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当时门徒在船上。
当时门徒在船上。
耶稣太累了，在船上睡着了。
耶稣太攰，在船上瞓着了。
风浪大作。
风浪大作。
耶稣睡着了。
耶稣瞓着了。
门徒就去叫耶稣。
门徒就去叫醒。
我们算命你不顾吗？
我哋都死了你又不理啊？
耶稣就起来斥责这个风浪。
耶稣就起嚟斥责风浪。
风浪就平静。
风浪就平静。
然后耶稣问他们。
然后耶稣问佢哋话：
你们为什么胆怯？
你哋点解仲胆怯啊？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胆怯？
你知道佢哋点解胆怯？
他们是一般胆小的人，
因为佢哋系一班胆小、
缺乏信心的人，
缺乏信心嘅人。
他们跟从主已经这么久了，
佢哋跟从主已经
看过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
睇过耶稣行咁多嘅神迹。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还是这么的脆弱，
佢哋对耶稣嘅信心仲系咁脆弱，
一点点的问题，
点点的问题，
一点点的难处，
一啲啲嘅难处，
他们就受不了，
佢哋就受唔住。
他们是一班没有信心的人，
佢哋系一班冇信心嘅人。
今天走主的道路，
今天走
要为主做工，
要为主做工，
要合乎主用，
要合乎主用，
必须要有信心，
必须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
如果冇信心嘅，
就会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会跌倒。
就会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记得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你记得以色列人都是这样。
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多么的风光。
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多么风光。
埃及的人埃及的兵马都败在他们的面前。
埃及的兵马都败在他们面前。
都死在这个红海的里面。
都死在红海里面。
但是等到他们呢要进迦南的时候。
但是等到他们要入迦南的时候。
他们却缺乏信心。
他就缺乏信心。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去。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去。
他们探子看见里面真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探子明明看见里面是牛奶与蜜之地。
出来非常的高兴。
出来非常
高兴。哇，里面的这个葡萄啊又大 又好。
里面的葡萄又大又
两个人干着都干不起来，
两个人抬一挂的葡萄都
真是牛奶与蜜之地，
真是牛奶与蜜，
只是我们不能进去，
只是我们不可以入去，
因为里面有这个巨人，
因为里面有巨人，
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这么小，
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这么小，
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如此，
我们看我们自己都是这么小，
那就完蛋了嘛，
就没
别人怎么样看你是别人的事情，
别人怎么样看你是别人，
眼睛长在别人的 的脸上，
因为眼睛长在别人的脸上，
你也管不了，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看自己也是这样，那就完了嘛。
但是如果你看自己又是这样，还有什么用？
所以他们只有蚱蜢的信心，
所以他们只有好像蚱蜢这样的，
难怪他们不能 进迦南，
难怪他们不可以入迦南。
所以今天在这个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今天在这个美国民主的国家，
我想我们教会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民主是真理，
我们大概我们 个人都接受了民主就是真理，
你看他们非常的民主，
你看他们很民主，
十票对两票，
十票对两票，
你这个少数要服从多数，
少数要服从多数，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一投票就不能进，
所以一投票就不能进，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想到，
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
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人，
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人，
一票可以等于一千票，
一票可以等于一千票。
他们看不见这个属灵的道理，
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个属灵的道理。
门徒们因为没有信心，
门徒因为没有信心，
他们在神的手中不能被主所用，
他们在神的手中没办法被主所用。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他们对主也没有委身，
他们对主也都没有委身。
我们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情愿。”
彼得话：“主啊，我就系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亦都系甘心情愿。”
哦，他这个哎，夸口起来啊，多么好听！
当佢夸口起嚟系几咁好听，
他的嘴巴多么的甜。
他的嘴巴说得挺甜，
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
我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为你做监牢也愿意，
为你坐监，
为你死也甘心，
为你死也都甘心。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女孩子，有一个男孩子这样跟你讲，你三天不能睡觉，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女孩，有个男孩这样跟你说，你三天都睡不着。
老实讲了，今天的做丈夫的也很少可以能够讲这样的话，对不对？
老实说，今天做丈夫的也都很少能够说这样的话。
但是彼得口里面多甜，
但是彼得口里面讲得咁甜，
主啊，我甘心情愿为你赴汤 到海都愿意，
主啊，我甘心情愿为你赴汤蹈火
都愿意，
都愿意。
但是，
但是
没有几个小时，
冇几个钟头，
一下子他就失败了，
一下子他就失败，
他们对主没有委身，
他们对主冇委身。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样，
他们呢被主训练，
他们被主训练，
但是却没有做工的能力，
但是却没有做工的能力。
马太福音十七章，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当时有一个人带了、来求耶稣，
当时有一个人来求耶稣，
带了他的儿子来求耶稣，
他是带着他自己的儿子，
他说我这个儿子病得很重，快要死了，
他说我这个儿子病得很重，快要死了，
我曾经把他带到你的门徒的面前，
我曾经将他带到你的门徒的面前，
请他们来为他祷告医治他，
请他们来为他祷告医治他，
却是不能，
但是他们却是不能。
这个话一讲出来，
这个话一讲出来，
你可以想象他们十二个门徒头放在哪里去，
你可以想象十二个门徒的头去了哪里。
现在有人来告状，
我们出去讲这位医好病，
谁知道现在有人来把真情告诉耶稣，
谁 个人而家嚟将亲情话俾耶稣听。
原来他们只是会做文章。真正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这么的不行。那耶稣拯救世界的计划，挑选了这十二个人，巴望着等待着这十二个人去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他有没有弄错了？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啊？
原来耶稣所选的人，
原来耶稣所选的人
是这么平凡的人，
是这么平凡的人，
是这么无用的人，
是这么无用的人，
是头脑空白，
是头脑空白，
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
小性多疑，
小性多疑，
意志不坚，
意志不坚，
软弱无能的人，
软弱无能的人。
你想想看，
你想下，
他们不正是像你像我们？
他不是正是好像你好像我吗？
感谢主，
但感谢
耶稣所选召的，
耶稣所选召的
不是 million dollar man，
不是那些百万富翁，
不是那个 superman，
不是那个有特技功能的人，
不是 bionic man，
他不是可以
他乃是平凡的人，
是很平凡的人，
有血有肉的人，
是有血有肉的人，
会失败的人，
是会失败的人，
会走错路的人，
会走错路的人，
软弱的人，
软弱的人，
属血气的人，
是属血气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你我有救了，
你我有救。
如果耶稣所选的是好像加百列这个天使一样，
如果耶稣所选的好像那些天使咁，
那你我就没有机会，
咁你我就冇机会。
耶稣所选的，
耶稣所拣
是一般无能的人，
一般无能的人，
就像你，就像我，
就好似你，就好似我。
正如昨天晚上我讲的，
正如昨天晚上，
今天神所要找的，
今日神所要揾嘅，
不是能的人，
唔系能嘅人，
乃是肯的人，
而系肯嘅人。
因为当你肯的时候，
因为当你肯嘅，
神就能，
神就能。
我们只是他手中的工具，
我哋只系佢手中嘅工具，
他才是那个大能，
佢只系佢才系大能嘅。
所以当他选召了这帮人的时候，
我
们就发现，主把这帮人改变过来，成为他手中合用的人，而这其中我特别的选出彼得来，因为彼得的改变，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们的榜样。
耶稣选召了彼得，
耶稣选召了彼得，
是因为在他的里面，
因为在他的里面，
虽然有这么多的软弱，
虽然有这么多的软弱，
但是却有几点可取的地方，
他是有几点可取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可取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可取的地方，
神能够用他，
神能够用他，
神能够造就他，
神能够造就他，
神能够改变他，
神能够改变他。
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彼得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发现，
我哋发现
彼得第一个好处，
彼得第一个好处
就是他好问，
就系佢好问，
他很爽直，
佢好爽直，
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去问，
佢有乜嘢嘅事佢就去问。
你看看马太福音十五章，
你睇下马太福音十五章，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的那个经文，
刚才我哋已经睇过嘅一段经文，
门徒们呢不明白，但是不敢说，
门徒都唔明白，但系唔敢讲。
十五章第十节，
十五章第十节，
彼得就起来。问了，
彼得就起来问，
十五章第十五节，
十五章第十五节，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话给我们听。
首先彼得承认他无知，
首先彼得承认他无知，
是的，我不明白，
是我不明白，
我要追求，
我要追求，
求你教导我，
求你教导我。
他就有一个受教的心，
他就有一个受教的心，
愿意听主的话，
愿意听主的话，
求你讲给我听，
求你讲给我听。
这个是他求知的第一步，
这个是他求知的第一步。
然后还有第二步，
然后还有第二步，
请我们看十八章，
请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
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我都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到七次可以吗？
你有没有留意彼得问的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
你有没有留意彼得所问的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呢？
彼得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才可以行得出来？
彼得问的问题是怎样才可以行？
他问的是那个 application， 就是实用的那个问题。
实用性的问题。
道理现在我听懂了。我该饶恕我的弟兄，
我应该饶恕。
但是当我真正去实行的时候，
当我真正去实行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去做呢？
我应该怎样去做呢？
他会问这个问题。
他会问怎样的问题？
今天很多信徒不会问这个问题。
今天好多信徒不会问这个问题，
他们只会问明白不明白。
他们只会问明不明白。
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所明白的去应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
但是他们没有将他们明白的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但是彼得会问这个问题，
但是彼得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真正去试着去行，
是因为他真正的试着去行。
当他试着去饶恕人的时候，
当他尝试去饶恕人，
哦，他才知道原来饶恕人这么困难的。
他才发觉饶恕人是这么艰难。
我已经饶恕了他一次，
我饶恕了他一次，
他还不悔改，
他仲唔悔改，
又来一次，
又嚟一次，
好吧，好吧，好吧，
好啦，
我这个大人大量，
我大人有大量，
就饶恕你两次吧，
就饶恕你两次，
三次好不好？
三次好未啊？
哇，四次啊，饶恕人四次，我是神仙了。
啊，如果饶恕人四次，我就神仙啦。
但是他还是来得罪我，
他仲系嚟得罪我。
你跟这个人怎么搞的？
咁呢个人点搞噶？
如果换了我。
如果是
换了
我，
到第四次我就骂他一顿，对不对？
第四次我就骂他一顿。
彼得已经饶恕他七次，
彼得已经饶恕他七次了。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实行主的道，
他一而再再而三去实行主的道。
然后他来问耶稣，
然后他来问耶稣，
够了没有？
够不够啊，到底？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有问这样的问题吗？
你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呢？
第三个彼得问的问题。
第三个彼得问的问题。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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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讲乜嘢。
三十六节，彼得问耶稣说。
三十六节，彼得问耶稣话。
主啊，你往哪里去？
主啊，你去边去？
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耶稣回答话：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
但是后来却要跟我去。
但是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彼得话：主啊，我为乜嘢而家唔能够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我愿意为你舍命。
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主啊，我为乜嘢而家唔能够跟你去呢？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为乜嘢唔可以？
他的意思是说，
佢嘅意思就系话，
如果我现在不能跟你去，
如果我而家唔可以跟你去，
我还有什么 options， 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我仲有乜嘢其他的选择？
如果我没有选择，
如果我冇选择，
那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做？
咁点解我唔可以而家？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
点解我而家唔可以跟你去？
你看彼得的头脑很活的，
你知道彼得嘅头脑好活嘅。
他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个清楚，
乜嘢事佢都要问个清楚，
他要知道为什么，
佢要知道为乜嘢。
你知道小孩子三岁四岁的时候最喜欢问为什么？
你知道细蚊仔三四岁嘅时候最喜欢问系乜嘢？
到了十七八岁开始不问为什么，
到十七八岁开始唔问系乜嘢。
现在十七八岁啊，我说是这样的，
你开始到十七八岁就话我话系咁啊。
他要父母听他的，
佢要父母亲听佢。
三岁四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呢，
妈妈说要早睡觉。
妈妈
为什么要早睡觉？
点解要早睡？
妈妈说不能吃糖。
妈妈话唔可以食糖。
为什么不能吃糖？
点解唔可以食糖？
都要问为什么？
都要问为乜嘢？
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不再问了。
唔知点解到咩时候我哋就唔再问啦？
因为好像我们已经决定了。
好似因为好似我哋已经决定咗。
我们自作聪明。
我哋自作聪明。
我们已经找到答案。
我哋已经揾到答案。
我们已经有了结论。
我哋已经有咗结论。
所以我们不再问了为什么。
所以我哋唔再问为乜嘢。
还有第四个彼得问的问题。
仲有第四个彼得问的问题。
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
耶稣讲到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耶稣讲到话财主入天国是难的。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彼得就对耶稣说。
彼得就对耶稣话。
看来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话睇下我哋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我将来还要得什么呢？
我将来仲要得啲乜嘢呢？
彼得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人。
彼得是一个好现实的一个人。
他要知道他将来这个结果怎么样。
他要知道他将来的结果是怎样。
他要知道他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以后。
他要知道他付了这么多代价之后。
他要得回来的是什么？
他要得回来的是什么？
他要知道他所付上的值得不值得？
他要知道他所付上的值不值得
？Is it worth the trouble？
是不是值得我付上这些呢？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
主耶稣也都讲过。
他说：“你们去打仗的时候。”你要计算你的花费是多少？
你要计算你的花费是多少？
你用这个一万的兵能够打胜仗吗？
你用一万的兵是否可以打胜？
如果打不胜，你赶快跟你的仇敌讲和。
如果你打不赢的话，赶快同你的仇敌讲。
你要先计算你的代价。
你要先计算你的。
免得以后你会后悔。
免得以后你会后悔。
所以彼得他一看事情他就看到底。
所以彼得他一看事情他就看到底。
他要知道我付上这个代价。
他知道我付上这个代价，
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节。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显现。
这里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
最后的那番话，
最后那一番说话，
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
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
将来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将来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将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二十一节，
21节，
彼得转过来，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讲话的那一位，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讲说话的那一位。
二十一节，
21节，
彼得看见他。
彼得看见，
就问耶稣说：“
就问耶稣啊，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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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我们一听，
我们一听，
你这个人管这么多事情做什么？
你这个人管这么多事做乜嘢呢？
耶稣要你来跟随，
耶稣要你来跟随，
你就问这个人又怎么了？
你又问啊，这个人又点呢？
但是我们要知道彼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但系我哋要知道彼得为乜嘢要问咁样嘅问题？
彼得关心这个约翰，
彼得关心约翰，
把他当作小弟弟一样，
将他当作小弟弟一样。
如果我跟随你，要付代价。
如果我跟随你，要付代价。
将来有一天，人家要把我绑起来，带我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将来有一日，要将我绑起来，带我去我不愿意去。
我要付这么重的代价。
我要付更重的代价。
没关系，我愿意付。
没关系，我愿意付。
但是我这位小兄弟怎么了？
但我这位小弟兄怎样？
将来他又怎么样呢？他也会跟我一样的遭遇吗？
他又会同我一样的遭遇吗？
他就关心他的弟兄。
他就关心他的弟兄。
所以我们从彼得所问的问题的里面，
我们从彼得所问的问题，
我们就看见彼得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我们就看见彼得他脑海里面想什么。
他是一个这个愿意追究到底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愿意追究到底。
他愿意知道主的道是怎么样实行的。
他愿意知道主的道是怎样实行的。
他愿意知道他有多少的选择。
他知道他有多少的选择。
他要知道他要付多少的代价。
他知道他要付多少的代价。
他要知道他将来要得到的是什么。
他知道他将来要得到的是什么。
他也关心别人的遭遇如何。
他也关心别人的遭遇。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好问的心。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好问的心。
他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他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不单如此，
不单止这样，
彼得还有第二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彼得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能够被主所用，
能够被主所用，
因为他胆子很大，
因为他胆很大。
在这里我就提出三件的事情。
在这里我只提出三件的事情。
第一就是在海面行走的那件事，我们都记得了。
第一就是他在海面上行走那件事，我都记得了。
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在，在海面上，他就对耶稣说。
他远远看见耶稣在海面上。
主啊，求你让我可以走过来到你那边去。
他主啊，求你让我走过来到你那里。
耶稣说：“你来吧。”
耶稣说：“你来吧。”
他就不顾一切就跑到 这个海上海面上去走。
他就不顾一切踏到海里走。
你不要太快批评这个彼得。
你唔好太快批评。
走到一半就掉下去了。
佢走到一半就跌落去。
换了你，换了我。
如果系换咗你，
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踏进去，对不对？
我哋连第一步都唔敢踏落去，系咪？
我们不敢冒这个险。
我哋唔敢冒呢个险。
所以我们也没有风险。
所以我哋亦都冇风险。
它就是这么简单。
是，
但是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但是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所以他神可以用他，
所以神可以用他。
对彼得来讲，
对彼得来讲，
只要是主的吩咐，
只要是主的吩咐，
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没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对彼得来看，
对彼得来看，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没什么事是不可能。
当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信心，
当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信心，
神就能够大大的用我们，
神就能够大大的用我们。
另外一件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当时在这个园子的里面，他们要来抓耶稣。
当时在园子里面，他们要来捉耶稣。
有一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来抓耶稣的时候，
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来捉耶稣，
彼得就拿起这个刀来把他的耳朵砍下来。
彼得就拎着一把刀将他耳朵斩得下来。
啊，我们一看见这个事情，
我们一看到这个，
我们常常会批评说，
我们常常会批评
彼得这个人血气用事。
彼得这个人血气用事
啊，这样就把人家砍掉了又怎么样？
咁样将人嘅耳削走就点咧？
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但系从积极嗰方面嚟，
他是有那个 fighter spirit，
佢系有一个肯打仗打嘅咁嘅，
他是要抗拒到底，
佢系要抗拒到底嘅，
他没有做过他不让输的。
如果唔做过，佢唔肯认输嘅。
所以这个跟随主，我们也要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精神。
跟随主，我哋需要咁样嘅精神。
要一直要跑到底。
一直要跑到底。
我记得有一次在有一次的试运会。
我记得有一次嘅试运会。
我在看那个一百米的这个短跑。
我睇一百米嘅短跑。
中华民国来的那个女选手。
中华民国嚟嘅女选手。
在那边跑，大家都看好。看他要破纪录。
他在那里跑，大家都看起他会打破。
哇，当他一跑的时候，起步起得真好。
当他一跑的时候，起步起得真好。
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了。
全场的人都起来。
为他喝彩。
都为他喝彩。
那么他跑啊跑啊跑。
然后他一直跑啊跑。
到了那个冲线的时候。
到了冲线的时候。
可能跑得太快。
可能跑得太快。
就在那个线的面前这样跌下去。
就在线的面前跌了下去。
你可以听见这个全场的人，哇，这样静下来。
你可以听见全场的人叹咗声静落嚟，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系差一啲，
没有得到那个成绩，
佢冇得到嗰个成绩。
今天许多人是这样，
今日好多人，
我们开步的时候开得很好，
我哋开步，
但是我们没有坚持到底，
但系我哋冇坚持到底。
彼得还有一样，
彼得仲有一样，
他实在愿意为主来冒险，
佢实在愿意为主嚟到冒险。
当主耶稣被带到这个祭司的院子里面的时候，
当主耶稣被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的时候，
彼得是唯一一个门徒混到那个院子里面去看。
彼得是他唯一的门徒混入去那个院子去看的。
哦，我们知道那天他败得很惨。
我们知道的确那天后来他失败得很惨。
我们都会拿这个来批评彼得。
我们都会将拎这个来批评。
你看他这个三次不让主。
你睇下佢三次否认，
还比犹大败得更惨。
佢比犹大败得更惨。
犹大只是一次卖主。
犹大只系一次卖主。
耶稣是这个彼得是三次否认主。
但系彼得系三次唔认主。
但是你不要批评得太快。
但系唔好批评得太快。
十二个门徒的当中只有他一个混进去啊。
但系十二个门徒里边只有佢一个混入去。
He stuck his neck out for Jesus， 你知道吗？
他为耶稣，
他为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
佢为耶稣冒呢个生命嘅危险。
他知道多危险。
知道是多，
所以人家说，哎，你不是跟那个人的吗？他立刻否认。
所以人家话你唔系同嗰个人一齐嘅咩？佢立刻否认。
因为一认的话，立刻就抓了。
因为恐怕一认嘅话，立刻就被。
非常危险的。
好危险。
今天神需要这样的人。
今日神需要咁。
愿意为神来冒险的人。
愿意为神嚟冒险嘅人。
但你知道今天在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
但系你知道今日喺北美嘅华人基督徒？
太多是读这个工程的。
太多系读工程嘅。
太少是去做生意的。
太少是去做生意的。
念工程的全部计划有把握了才去做。
做工程的是全部有计划的有把握。
所以呢，教会做起这个预算来啊。
所以当教会做起预算。
哇，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
上一年我们收入多少？
上一年我哋收入。
今年这个 inflation 多少个 percent？
今日嘅通货膨胀几多？
所以呢，明年我们的教会的经济啊，只能够增加多少？
所以我哋明年嘅教会经济只可以增加。
算得清清楚楚。
算得清清楚楚。
把神压得点点。
将神压得点点。
神只能够做这么多。
神只能够做更多。
很少有愿意为主冒险的人。
好少有愿意为主冒险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凭信心去冒这个险，
但是如果你不肯凭信心去冒，
你就看不出神的能力有多大，
你就看不出神的能力有多大。
彼得之所以被主看重，
彼得之所以被主看重，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冒险的心，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冒险的心。
还有第三，
还有第三，
彼得被主看重，
彼得被主看重，
是因为他愿意承担责任，
是因为他愿意承担责任。
你看，在十二个门徒的当中，
你睇下喺十二个门徒当中，
耶稣把最重的责任交在彼得的身上。
耶稣将最重的责任交喺彼得。
当年他来跟随主的时候，
当年佢嚟跟随主的时候，
主耶稣对他说，
主耶稣对佢话：
你来跟从我，
你嚟跟从
我，要叫你得人，好像得鱼一样。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第一天，耶稣就把这个带领人归主的这个责任交在他的身上。
第一日，耶稣就要将带领人归主这个责任交给他。
然后有一天，
然后有一日，
他通过一个 qualifying test，
他经过一个考验。
耶稣问人说：“我是谁？”
耶稣问人话：“我是
谁？”他们说：“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
他们这个话那样，那个。
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耶稣问：“你们话我是谁？”
彼得就进前来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就进前来话：“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立刻的把责任交给他。
主耶稣立刻将责任交给
他。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我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你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
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
要。这个是多么大的权柄！
这个是几咁大的？
但是这也是多么大的责任！
但是这个亦都系几大？
天国的责任，天国的钥匙在他的手中。
天国的责任，天国的钥匙在他的手中。
然后还有第三次，
然后还有第三样，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都记得。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都记得。
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耶稣单独的来问彼得。
耶稣单独的来问彼得。
耶稣没有问别人。
耶稣没问别人。
耶稣问彼得。
耶稣问彼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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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彼得听了心里忧愁。
我都知道彼得听咗心里忧愁，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心里忧愁？
但系你知唔知道佢点解心里边忧愁呢？
有解经家认为，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而耶稣三次的问他。
有解经家认为系因为佢三次唔认主，耶稣三次嘅问佢，
所以彼得就忧愁起来。
所以彼得就忧愁起嚟。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可能的解释。
但系仲有另外一个更可能嘅解释。
我们知道在希腊文的里面。
我哋知道喺希腊文嘅里面
有好几个不同的字都可以翻译做爱，
有好几个唔同嘅字都可以翻译成爱。
而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而喺呢段经文
用了其中两个，
用咗其中两个字，
一个是 agape 那个爱
，agape 呢个爱，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形容神的爱的那个爱。
呢个字系我哋用嚟形容神嘅爱，
是讲到那种意志的爱 ，intentional love。
是讲到嗰种用意志去爱嘅爱，
是那种无条件的爱，
系嗰个无条件嘅，
是那个不改变的爱，
系嗰个唔改变嘅爱。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字，
但系另外仲有一个字
是 phileo 那种的爱，
就系 phileo 嗰种嘅爱。
这个爱，这个字呢，就是 Philadelphia， phila 这个 phileo 是从这边来的。
啊，好似菲拉德尔菲亚从呢个字嚟
嘅。啊 ，phileo adelphos 就是 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 啊 ，adelphos 是弟兄，所以是弟兄的爱。
就是弟兄的爱。
这个 phileo 这个字呢，是 instinctive love。
啊，这个 phileo 这个字是讲到人的直觉的这样的爱。
直觉的爱，就是你一看了就喜爱了。
就是你一睇到你就喜爱。
啊，你看见一个人眼前一亮。
你睇见一个人眼前一亮。
哇，仙女下凡。
哦，你话好似仙女。
那你就爱上了。
你就爱上
去。广东话说你就中意了。
广东话话一见钟情。
啊，中意了。
中
意。啊，喜爱了。
喜爱了，
所以这种的爱呢是感情的爱，
这种的爱是感情，
是有条件的爱，
是有条件。
可爱的时候你就会爱，
可爱的你就会爱。
但是如果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会翻脸。
啊，但是如果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会翻脸。
所以是一个感情上的爱，
所以是一种感情，
可以翻译作喜爱，
可以翻译为喜爱，
喜欢，
喜欢。
那请你听我把这段经文从 重新翻译。
请你听我将这段经文重新翻译。
十五节。
十五节。
耶稣吃完了早饭，他们吃完了早饭。
他们食完了早饭。
耶稣就对彼得说。
耶稣就对彼得咁。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阿加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阿加培，你爱我比呢啲更深吗？
彼得说。
彼得话。
主啊，是的。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
他用 phileo 来回答。
他用 phileo 另外一个字来回答。
耶稣问他：你爱我吗？
耶稣问他：你爱我吗？
他说：主啊，我喜欢你。
说：主啊，我喜欢你。
也可以说，我对你很有感情。
就可以话我对你好有感情。
你不要轻看这个 phileo 的爱啊，它是很深的爱。
你唔好轻看呢个 phileo 呢种爱，系好深嘅爱。
但是不是耶稣所要求的那种爱？
但系唔系耶稣所要求嘅嗰种爱。
然后第二次。
然后第二次，
耶稣又对他说：“
耶稣又对他话，
你爱我吗？
你爱我呢？”
彼得说：“
彼得话，
主啊，是的，
主啊，系的。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
然后十七节，
然后十七节，
第三次又对他说：“
第三次又对他话，
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啊啊。两次彼得用这个喜欢来回答主，
两次彼得曾经用这个喜欢来回答。
现在耶稣用他的话来再问他咯，
现在耶稣用他自己的话来问他。
下面那句，
下面那句，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与前面两次不一样，
从前面两次不一样。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喜欢我吗？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
他就忧愁了，
他就忧愁。
哦，原来他忧愁是这个原因。
哦，原来他忧愁是
他忧愁是因为耶稣用了他所用的话来再问他。
他忧愁是因为耶稣用了他用的话来再问他。
糟糕了，
轮准了。
我真的喜爱耶稣吗？
我真的喜爱耶稣。
我对他有真的感情吗？
我对他有真的感情吗？
连这个主都要问我。
连这个主都要问我。
所以他就忧愁。
所以他就忧愁。
然后他想了就说，
然后他想
下
就
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我不能骗你。
我没办法骗你。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爱你。
我没办法告诉你我爱你。
我曾经两次告诉你我喜欢你。
我曾经两次告诉你我喜欢
你。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是无所不知。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喜欢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
彼得三次的回答。
彼得三次的回答。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他回应主的爱。
他回应主的爱。
够不上主的要求，
达不上主的要求。
但是你不要轻看彼得这样的感情。
但是你不要轻看彼得这样的感情。
请你留意，
请你留意。
三次耶稣问他，
三次耶稣问他，
彼得的回答都够不上耶稣的要求。
彼得的回答都达不上耶稣的要求。
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他。
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他。
反而彼得，主耶稣欣赏他。
反而主耶稣欣赏。
你怎么知道耶稣欣赏他？
你怎样知道耶稣欣赏他？
因为每一次彼得回答了以后，
因为每一次彼得回答之后，
耶稣同样的加上一句话。
耶稣同样加上一句话。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把责任交给彼得。
耶稣将责任交给彼得。
耶稣满意。
耶稣满意。
只要他真诚。
只要他真诚，
耶稣满意。
耶稣满意。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话。
如果你真的对我有很深厚的感情。
如果你真的对我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你该做一件事。
咁你应该做一件事。
你不能只是把这个感情放在嘴巴里。
你唔可能只将呢个感情放喺嘴巴上。
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净系话口里面话我喜欢你，我。
如果你真的对我有感情。
如果你真的对我有感情，
你要把这种的感情化为行动。
你要将这种的感情化为行动。
你去牧养我的羊。
你去牧养我的羊。
如果有人爱主，
如果有人爱主，
他必然愿意为主做工。
他必然愿意为主做工。
如果一个人口里面说爱主，
如果一个人口里面说爱主，
却不愿意被主用。
却不愿意被主用，
他是骗人，
他是骗人，
骗主，
亦都系骗主，
也是骗自己，
亦都系骗自己。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话，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你对我真的有感情，
你对我真的有感情，
你就要把它变成行动，
你就要将它化为行动，
你要 服侍我，
你要服侍我，
为我做一点事情，
为我做一点事。
不但如此，
不单止咁，
耶稣讲这个话，
耶稣讲呢句话，
还有第二个理由原因，
有第二个原因。
耶稣说，
耶稣话，
你如果对我很深的有感情，
如果你对我有好深的感情，
你就要爱那些我所爱的，
你就要爱我啲你我所爱的。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如果爱我，
如果你爱我，
你就要爱我所爱的，
你就要爱我所爱的。
有一个年轻的寡妇，
有一个年轻的寡妇，
很多男士来追求她，
好多男士嚟追求，
因为她长得漂亮，
因为她长得好漂亮，
人还年轻，
人就年轻，
但是有那种成熟美。
但是有一种成熟美，
从丈夫的手中承受了一批很大的遗产，
从丈夫的手中承受了一批好大，
所以好多人来追求他，
所以好多人来追求。
但是他有两个孩子，
但是他有两个，
一个六岁的儿子，
一个六岁，
一个两岁的女儿，
一个两岁的女儿。
每一次有人跟他约会的时候，
每一次有人跟
他，他一定把两个小孩带去，
他一定要将两个小孩都带去。
所以有很多的男士大煞风景，
有好多的男士觉得大煞风景，
不敢再追求，
再追求。
有人就向他献艺，
有人向他献艺，
你就请一个 babysitter 在家里面看小孩嘛，
你就请一个人来在家同你看小孩子就行了。
你这么年轻，
你这么年轻，
你应该去交朋友，
你应该去交朋友，
你应该 跟男朋友可以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你应该同你男朋友有单独相处的时间，
这样才可以彼此更深的认识，
然后这样才可以彼此更深的认识。
哦，那个寡妇说，不不不，
这个寡妇不可以，
我一定要把孩子带去，
我一定要将我小孙子带去，
我要看看他爱不爱我的孩子，
我要看一下他爱不爱我的小孙子。
如果他不能爱我的孩子，
如果他不能够爱我的小孙子，
他再爱我也没用，
他再爱我都没用。
因为如果他不爱我的儿子，
因为如果他不爱我的儿子，
他也不能真的爱我，
他也不能够真的爱我。
你听得觉得有道理吗？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积极的，
如果你的正面的，是正面的，
你就要爱神所爱的人，
你就要爱神所爱的人。
圣经说神爱世人，
圣经话神爱世人，
神爱罪人，
神爱罪人，
神爱失丧的人，
神爱失丧的人，
神爱你的老板，
神爱你的老板，
神爱你的同事，
神爱你的同事，
神爱你的教授，
神爱你的教授，
你能不能也爱他？
你能不能够都爱他？
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我们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神有一个救世的计划，
神有一个救世的计划，
但是他在寻找人，
但是他在这里寻找人。
你是否愿意成为那个人？
你是否愿意成为那个人？
他需要的不是很多的人，
他需要的不是很多的人，
但是他所要的，
但是他所要的
是全心全意的人，
是全心全意的人。
他所要的，
他所要的
不是全能的人，
不是全能的人。
他所要的，
他所要的
乃是肯的人，
乃是肯的人。
今天，
今天
你是否愿意对主说，
你是否愿意对主咁话？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喺呢度。
我本来就属于你。
我本来就属于你。
我现在双重的属于你。
我现在双重的属于。
因为你创造了我。
因为你做咗我。
你又把我买赎。
你又将我买赎。
今天晚上。
今晚晚上。
我愿意承认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承认你系我嘅主。
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
我将我生命嘅主权。
求你用我。
求你用我。
无论在哪一个岗位，
无论喺边个岗位，
或是在我的职业上来侍奉主，
或者喺我嘅职业上嚟侍奉主，
或者是放下我的职业，全时间去侍奉主，
或者系放下我嘅职业，全时间嚟。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一生好像一个试管，
我嘅一生好似一个试管，
只有这么一次，
只有咁一次，
再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再冇第二次嘅机会。
我愿意我的一生的光阴。
我愿意我一生的光阴
在永世里面有价值，
在永世里面有价值。
主啊，求你用我。
主啊，求你用我。
如果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
请你现在站起来，
请你现在站起身，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
我不是说你一站起来就要做传道人，
我不是说你一站起身就要做传道人，
我乃是说，
我乃是说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神在寻找合乎他用的人。
神在寻找合乎他用的人。
不是能的人，乃是肯的人。
不是能够的人，乃是肯的人。
你肯吗？
你肯不肯呢？
还有吗？
还有吗？
我想今天晚上。
我想今晚。
神在天上看这个会场。
神在天上看这个会场。
他看见这么多人站起来。
他看见这么多人站起身。
他心满意足。
他心满意足。
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
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
没有白白的受。
没有白白的受。
今天主在天上观看这个会场。
今天主在天上观看这个会场。
他不单看见站起来的人。
他不单只看见站起来的。
我看他特别留意那些坐下的人。
我看他特别留意那些坐在这里的人。
他在问你。
他在这里问你。
为什么你还坐在那边？
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
你有什么理由仍然坐下？
你有什么理由仍然坐下？
你怎么样对主交代？
你怎样对主交代？
还有没有人愿意站起来？
还有没有人愿意站立起来？
谢谢。
我也是挣扎了两年。
但是一旦顺服。
但是一旦顺服。
心里面多么的释放。
心里面是几咁释放。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
当你把你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
当你将你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
你不是吃亏。
你不是吃亏。
你乃是得到神的喜悦。
你是得着神的喜悦。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一位？
谢谢。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年你在地上所选召的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年你在地上所选召的人。
原来就是一般跟我们完全一样的平凡人。
原来就是一般跟我们完全一样平凡的人。
心里面满着许多许多自私的人。
心里面满载有很多很多自私的人。
心里面充满着高傲的人。
心里面充满着高傲的人。
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意志不坚定的人。
意志不坚定的人。
就像我们一样。
就好像我们一样。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选召这样的人。
因为你选召这样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
乃是你愿意用我们。
那是因为你愿意用我们。
你是陶匠。
你是陶匠。
我们是泥土。
我们是泥土。
主啊，我们在你手中。
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
求你造我们成为宝贵的器皿。
求你造我们成为宝贵的器皿。
合乎你所用。
合乎你所用。
我们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站在你的面前。
求你接纳我们。
求你接纳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很快的要过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很快会过去。
There is only one life.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生命。
It will soon be passed.
很快就会过去。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只有在基督里面所作的会有永久的价值。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的献上。
让我们今天的献上。
永远献上。
永远献上。
让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主做王。
作主作王。
祷告交托。
我们这样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
阿门。